最近话题度很高的台湾电影《怪胎》呢，我也去看了，所以我们这一集会讨论到剧情。建议如果你已经看完了电影，或者是不介意被剧透的话，我们再继续听下去。不然的话呢，会先建议你看完电影再回来听这一集哦。我先简单来回顾一下电影，它到底在说什么。电影它描述有两个患有神经性强迫症，俗称 OCD 的男女，从被社会孤立呢，到他们遇见彼此，就好像遇见另外一个自己一样，有一种被人了解，然后遇到同类的感觉，让他们爱上彼此，然后就交往同居。某一天呢，这个男主角叫陈柏青，他发现自己的强迫症怎么突然消失了。那他女朋友陈静就没有办法接受男朋友突然没有强迫症病好了，他很害怕，因为他怕男朋友如果病好了之后会不会离他越来越远，毕竟他们是因为同病相怜嘛，就是大家都有强迫症所以才在一起的。所以陈静他没有办法接受陈柏青的强迫症突然消失，她就带着她男朋友呢跑遍医院，求神问卜、抽塔罗等等什么都来，希望可以让她的男朋友再一次得上强迫症，因为她想要两个人一起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嘛。但是陈柏青仍然是恢复正常了，他没有办法再回到以前得强迫症的那个世界，而且他现在从一个 OCD 的世界跨出到普通人的世界，他也开始从原本的在家接案翻译走到去出版社上班，有了上班族的社交生活。然后呢，他也出轨了女同事，结果最后被他女友陈静抓包之后就跟陈静分手了。所以陈静痛苦的要命啊，企图要吞药自杀，然后就在我们大家都以为他该不会就这样子死掉了吧，靠，结果一切都是梦，所以他就醒了。天啊，这原来刚刚那一整段他男朋友突然病好的到最后出轨自杀，其实都只是陈静的噩梦而已。那他被噩梦吓醒嘛，吓得心神不宁的他正在思考梦境的一切，当他还在恍神的时候呢，他就要去打开客厅的窗户，突然看到窗外有贴着一只壁虎，他想都没有想就跑出去外面，一直想要把壁虎赶走，结果在无意识间他就拿了肮脏的扫把要赶走壁虎。同时呢，他也发现天啊，他是一个出门到任何地方都要戴手套的人，毕竟强迫症就是有洁癖嘛，他怎么敢徒手去抓那个很肮脏的扫把。所以他发现他的强迫症突然消失了，可是他一点都不开心，因为他很清楚在这段感情中，如果有一个人不是强迫症的话，后面的剧情发展就会像他刚刚做的那个噩梦一样，他会觉得两个人会越来越远，直到有一方出轨这样子。所以他也觉得自己应该也会出轨爱上别人，因此当他看着手里的扫把默默流泪的时候，他男朋友就出来问他说，你还好吗？你怎么了？结果他就沉默不语，但是他眼泛泪光，默默的掉眼泪看着他男朋友，心里想着这段关系该结束吗？所以最后陈静抛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电影演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也让观众去思考说，在感情中大家都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段关系该结束吗？是否该继续？我想要让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同病相怜是爱的起因吗？当我们遇到爱情时，第一个感觉就是找到这世界上最懂自己的人，因为在对方身上我们可以看见自己也有的特质，不管我们有没有强迫症都会产生同病相怜的感觉，因为能够被人理解是很幸福的，很重要的。那在电影里面有一幕是陈静和陈柏青他们两个人要尝试着接吻，但两个有洁癖的人呢，他们非常的认真仔细的刷牙梳洗一番之后呢，正式接吻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笨拙感，真的会让人家觉得他们 不像是男女朋友耶，比较像是同居的室友，可以一起住，但是呢在接吻这个水乳交融的动作里，最后男女主角很有共识的就下了一个结论，他们都觉得接吻是很脏的行为。那这一段其实就已经暗示这段感情其实缺少了情欲的交流。陈柏青和陈静啊之所以会交往，在我看来有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孤独。人是很需要被人了解的，有人可以了解自己就不会感觉到孤单，所以看到了跟自己一样是强迫症的对方，就会觉得同是天涯同路人，差点讲成沦落人应该是说同是天涯强迫症，同路人变成男女朋友大概只花了两天，然后又很快的他们也同居了。你觉得这样的速度怎么样呢？我自己是觉得还不错啊，因为省略那些暧昧期的伪装，直接同居更可以看清一个人，而且你也可以最彻底的测试自己到底有没有办法忍受对方，所以我个人是还蛮赞成同居的。但如果一段感情只有因为同病相连在一起，这个基础老实说蛮薄弱的，除了看见一样的病之外，是否还有更想了解彼此的地方呢？在陈静跟陈柏青的这一段感情中，我觉得琢磨不多。第二个我想要跟大家探讨的是，到底是谁嫌谁不正常？在陈静与陈柏青摊牌的那一幕里面，陈柏青讲了很伤人的一段话，他说，我已经变回正常人，我也想要有正常的社交，正常的女朋友，言下之意就是他觉得陈静不正常。然后一向对陈柏青很温柔很温顺的陈静听到这句话就突然炸裂爆炸，冲上去打人，气到他忍无可忍，受够了，因为他就回他说，你是说谁不正常？所以陈静气到当晚直接搬离陈柏青家。虽然看起来这一段是陈柏青嫌陈静不正常，可是我个人觉得陈静才是最想要回到正常的那一个人，觉得自己不正常的人不是陈柏青，是陈静自己。怎么说呢？在他的梦境里面呢，他认为男朋友的强迫症消失之后肯定会出轨，去寻找正常的感情。可是别忘了，这个是陈静的梦，是他的梦，他梦里是这样子想的。梦境是潜意识的象征嘛，所以透过他对陈柏青出轨的揣测，我认为这一段其实是反映他内心某部分也渴望谈一段正常的感情，只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正常的，所以嫌弃陈静的并不是陈柏青，而是陈静自己，因为那是在梦里哦，在陈静的梦里哦。现实生活中的陈柏青没有演到他嫌弃陈静这件事。可是比起跟陈柏青在一起，陈静会不会更想要出去探索外面正常的世界呢？假如说今天病突然好的是陈静，他是不是也在犹豫跟纠结？不然为什么他会抓着扫把在那边哭，非常的难过。医生曾经告诉陈柏青，强迫症的开关是在自己身上的，只是你找不到而已。我觉得爱情的开关也是在自己身上，但一样是一个找不到的开关，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偷偷开启，更不知道何时会被关闭。究竟有没有不变的爱情呢？第三个我想要思考的是，爱情其实只是顺风车吗？我从前就很不相信有永远这件事情，因为我的信仰就是无常。可能小时候历经家里的长辈过世，朋友过世，许多生死的场合其实也出席了不少，所以我从小就觉得生命的无常是我们没有办法抵挡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不信任别人，相反的，因为无常，所以我会更珍惜当下所有的人愿意对我付出的爱，我都觉得 当下那一刻他们是真心的，是很可贵的。但是就不要谈保存期限了啦，这年头能够保存很久的可能都有问题吧。我讲的是食物防腐剂 OK 热恋的时候都会希望爱情永远不要消失，希望对方可以一直一直对我好下去，最好都不要改变对自己的疼爱，这不是 很好吗？可是时间一久啊，真的很多东西都会变，不要说是对方了，自己也有可能改变啊。一旦改变之后，难道过去那些山盟海誓都是骗人的吗？陈静跟陈柏青啊，他们就是想要透过打勾勾约定永远都不要变。虽然梦里面陈柏青出轨去破坏这个约定，但这就代表陈柏青当时打勾勾是骗人的吗？我觉得在打勾勾的那个当下，陈柏青是真心的，只是很遗憾梦里最后他变心了。如果人生就像是开车旅行，你真的有办法预测20年后的你会在哪里吗？我觉得很难吧，我们根本连两年后、五年后、十年后会在哪都不知道了。曾经某一段旅程，有某个人跟我们因为心灵契合，仿佛要去的目的地好像是同个方向，那他就会像搭顺风车一样，大家就一起前往咯。可是如果半路有一个人，他突然改变目的地了，也是会分道扬镳的啊。有些人可以陪伴我们一辈子，但有些人只能陪我们一阵子，这些都说不定。可是你也没有办法说那些陪我们一阵子的人就是虚假的，对吧？最后我想要问大家的是，你够胆对自己诚实吗？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突然不爱了，想要去外面探索更大的世界，那你会诚实以告吗？我自己过去的经验就是，我会选择诚实面对我的心，虽然可能还是会拖了一阵子，但是如果真的没有爱了，我会好好的结束这段关系耶，好聚好散嘛。因为假装还爱啊，对彼此都是一种折磨和内耗。可是你知道吗，要对自己诚实是需要非常的敏锐的醒觉，以及要很有勇气的。虽然电影没有交代陈静会如何选择，但是梦里面陈柏青已经演一遍，如果爱已经消失你却还拖着，那会是怎样的一个下场，就是很不良的示范嘛。比方说当陈柏青看完电视之后啊，垃圾就理所当然的交给陈静去收，他屁股拍拍然后就上楼要睡觉了。这个细微的动作就已经很明显的暗示他就越来越不在乎女朋友啦，因为他并没有考虑到陈静那时候已经晚上11点多，而且刚收完衣服已经很累了，陈静去收衣服，他明明知道陈静有洁癖爱干净，却还是制造脏乱。所以即便陈柏青没有说出口，没有说他不爱陈静，可是他的行为早就显示他没有把陈静放心上啦。同居已经是一种交代而不是爱。然后又有一个片段是他在外面庆功宴嘛，舒展庆功，喝了醉醺醺的回家，吐的陈静一身。拜托，陈静他还是有强迫症的人，而且这么洁癖的一个女生你吐了他一身。隔天醒来之后呢，就淡淡的说一句，哦对不起我喝醉了。然后去换床单的并不是这个男人，还是他女朋友陈静。到底为什么啊？其实看到这边我真的很有点生气，我两个人都气。我当然会气陈柏青，他真的很不尊重陈静。你吐了人家一身那好嘛，你喝醉了可以理解，可是换床单你也可以帮忙，或是你自己来换啊，为什么就很理所当然的放给女朋友去做呢？那我另外一个生气的是，陈静明明就已经感觉得到这个男生对他的在乎程度已经越来越低了，他还是可以忍耶。好吧，就爱到了嘛。嗯哼，男生没有要将心比心的替女方想，这一点在剧里面是越来越明显的。跟一开始呢他跟陈静交往的贴心相比，后来的陈柏青落差蛮大的。 那当然爱已经悄悄的消失了，可是他们谁也没有说破，陈静更是假装无所谓，明明就很难受，但他还是允许自己继续包容。直到什么时候他才甘心放手呢？就是他已经抓到他男朋友外遇出轨的事实，而且跟他男朋友对质，他男朋友也承认了，还反呛他说，我也想要有正常的恋爱。那就是说你现在的女朋友不正常啊。一直到最后一刻摊牌，陈静才死心。我觉得虽然说两个人热恋的时候跟后来交往不可能每天都过得跟热恋期一样浮夸，毕竟这也太累了，可是对方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感受，对方有没有将心比心去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这个是很容易察觉的。陈柏青他除了对陈静没有坦诚相待，他又隐瞒不诚实嘛，但是我觉得他更不敢对自己诚实，不敢去面对自己就已经不爱陈静的这个事实。所以你说他是同情也罢，怕麻烦也罢，或是不想当坏人也好，他就这么拖着，然后拖着拖着拖着，就会看到自己变成一个更坏的人。如果是你，你够胆对自己诚实吗？假如不爱了，你够胆面对自己然后做出选择吗？我觉得这一题真的很不好回答，这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那我也很好奇你们都会怎么做决定，你们都会怎么选，欢迎把你的想法留言给我。回到我们的粉丝团，就是看电影陪陪你的粉丝页，我很希望可以跟你们多交流，然后不要害羞，我很珍惜你们的各种留言跟回馈哦。七夕情人节快要到了嘛，所以接下来我也会陆续的分享一些我自己看过我觉得在探讨两性关系非常经典又精彩我很喜欢的电影。在接下来的几集我会做一个主题是关于爱在三部曲，不知道有没有人也跟我一样喜欢这个系列，爱在黎明破晓时，爱在日落巴黎时，跟爱在午夜希腊时。这三部曲呢是描述一对男女，他们从20岁到30岁到40岁，从邂逅到错过然后到结婚的一个很精彩很写实的电影，我觉得很浪漫，然后我也很喜欢，所以在这个周末呢我决定要好好的享受一个人呢默默的把这三部片看完，再跟大家分享里面我看到的几个跟两性相关就是在亲密关系里面的一些观点。有没有人想要跟我一起把这三部片找出来看的，一起一起嘛，这样子你看完之后我们讨论你会更有 feel 哦。七夕嘛，我们来看一下跟爱情相关的电影。那我选了《爱在三部曲》呢，也邀请你跟我一起看。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哦。如果不要错过我《爱在三部曲》的影评的话，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见，拜拜。